所以我那段时间曾说，小黄全心全意想我死呢，因为我死了，就没有人会讲到他什么，他的面子就保得住了。并且和我妈一样，在他的观念里，我也是不能不死，因为万一我活得不错，就会证明他的那一套人生观、江湖守则都是假的了。我一住院，凡是听小黄讲到这事的，什么何律师、马学姐之类的，差不多都以为我死透了呢。所以小黄那阵子是动不动就用恐吓的语气跟我通电话。那时候我已经出院了，能讲话了，可是那个时候我身心都很脆弱，一条命才刚保住而已。被他这样的恐吓着，我真的有些害怕的情绪，觉得做这件事还是好可怕的，小黄一定不会原谅我的。可是当恐吓多到耳朵都快长茧的时候，我也觉得蛮无聊了，这个小黄妞好像也颇不可爱了，一刀杀了算了吧。当然还是很害怕，所以完了给大陆同学说免费来上课那封信，我就有点不敢按下那个钮，鼠标不敢点拿一下寄出。我还是犹豫，我真要这样子做吗？把小黄伤成那样，以及帮我开课的单位都会重重的受伤。做这件事情我超有罪恶感的，可是我也会比较快乐。如果算人头好了，开课点位的几个负责人加上一个小黄，跟那些我相处的还蛮开心蛮喜欢的同学，到底哪边比较重要？所以我还是给他点下去了。做这个事情的瞬间我很害怕很害怕，可是一做下去之后，整个人就忽然一阵轻松。而且这还不只是心情而已，那段时间我都一直肋骨痛痛的，想必是被他压着压着气还是有遇到，那一下之后忽然气就打通了，不痛了。有时为了补身体，还是需要拿对方来血祭一下，往死里打吧。接下来大陆的朋友积极跟我通电话说，你知道吗，你的助教北京造反了，只要他认识的人一家一家去讲你坏话，说 JT 这个人是如何之烂，跟你有瓜葛的人运气都被搞摔掉，杀去厚朴学堂跟徐哥哥讲我坏话挑拨离间了，跟合作的贵妇帮讲我坏话挑拨离间了，一家一家去讲，完全是被我气到疯掉的状态。可是当我看到一个人可以被我气到要死掉的那么气，我忽然觉得我脑海中的一个幻想解除了。我在被小黄恐吓的时候，包括刚去大陆工作的时候，他对我的恐吓，叔叔反正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跟你打交道，你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打交道，所以我要当一个防护网来保护你。那些时候我都觉得他好巨大，好像我没有他不行。我说小黄其实是替死鬼，我其实是在处理我跟我妈之间的问题，他只是代替我妈被我砍而已。当我真的把他气到要死掉的时候，原来在我心里高高在上很巨大把我他不敢动的那个小黄忽然变成好渺小，像小强一样拿拖鞋随便打就随便死。而且我也会转念一想，好奇怪啊，怎么会是我没有他不行呢？明明是他寄生我的事业，他才是小混混而已吧。有一些些那种柔弱胜刚强的感觉，他看起来很厉害很强势，但是有屁用，你点到对了罩门，他反而是死得最惨的那个人，完全没有办法挣扎。当然小黄的故事说不定只是我人生的第二次，我的第一次是我当年第一个考到的大学是交通大学，可是实在不合兴趣想不要念了。可是我到底是被大人恐吓大的小孩呢？一想到不念了，我继母会有多生气，我就不敢不念。很多年之后，有同学当然是年轻孩子问我说，叔叔啊，一个学校你不想念就不念了，当初怎么敢做这样的决定？我说我的敢跟不敢都是因为我继母，因为本来是我很怕他，怕他会很生气，所以不敢不念。可是后来发现比我小九岁的妹妹，她是我继母亲生的，我继母不太敢冲着我大搞什么事情，但她就很敢虐待自己亲生的女儿。我妹以及你哥被我继母洗脑成快要不是人了，我那时就觉得说我这个妹妹再被她这个妈搞下去真会坏掉了，所以我就想说怎么样能把我继母赶快弄死。一开始是怕她气死，所以不敢不念大学。可是一旦你的想的是怎样才能把她弄死的时候，就会想说 他心脏也不好，赶快气他一下，把他气死，我们大家就都得救了。当你害怕到超过一个点以后，你就反而是怎么让他死怎么好呢，故意气他的。当然结局也是我搞错了，事实上根本气不死他，在他心目中我根本没那么重要，所以也是白搞一场。我的情绪的转折大概是这么回事。所以你觉得你人生中最可怕的人，其实是你没有发现一个事实，对他来讲你也是可怕的人，只是你没想到怎么反点那个死穴，才会是你怕他而不是他怕你。一个人对你会那么凶，那么热，那么欺负你，其实在基本机构上你也有他害怕的地方，所以这种看起来很凶猛的勇敢就不是真勇敢。2019年8月15日星期四，因此庄子就说，道招而不道，言变而不及，道真的很清楚了，你就不会跟人家说道了。你开始辩论就代表你讲话还不够力道，真的够底气也就不辩论了。我那时候把小黄气得要死之后，台湾的老同学晚辉姐问我说，老师啊，我不懂嘞，你怎么能够把小黄气到那个境界。我说，晚辉姐，其实我只是一个内心脆弱好怕受伤的人，我只是发现说，我如果去跟小黄讲道理，他讲道理会讲赢我，如果我跟他抱怨，他会对我有更多的抱怨，如果我骂他，他会骂我更多，反正讲什么我都讲输，不管我怎么跟他吵，到最后都是我自己更痛苦，所以我就没办法跟他吵了。我知道跟他吵没吵必输的时候，就算是我有道理他也可以不接受的啊。